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里，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告诉你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共同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的作为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王淑玲姐妹，她的工作是一名业务员，她讲话非常健谈，活泼开朗，但是上帝在她的生命中又安插了怎样的恩典以及奇妙的带领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王淑玲姐妹与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淑玲你好。
嗨，卢卡你好，我是淑玲。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在怎样的家庭长大呢？
我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还非常农村的一个家庭。那到底有多乡下呢？我家是住在彰化县。那大家就会说彰化县的哪里，那我就会说你一定没听过，那大家就会再往下追问说到底是哪里，我就说哦是竹塘乡。好，那这时候都会一片静默，因为果然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对，那它其实就是靠近北斗啊跟西螺这中间。对、
哦、是，所以已经是很南边的彰化了、
非常南边，因为它就会靠近西螺，它所以它等于就是彰化的南部。
是，
对，那我们家四片的周围都是稻田。
是，
对，那我小时候呢其实也搬了三次家，你就想象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我就搬了三次家。
是，
对，那我的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车祸过世了。
是，
对，所以我的妈妈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对，那当时呢其实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应该才小一吧。然后当时妹妹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哦，所以说妈妈是还在怀孕的时候发生这件悲剧的。
对对对，那刚刚主持人有说我很活泼。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认识我的人可能不了解我，就觉得说诶我不太像是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对，因为妈妈就是从一路以来她都很喜乐。对。
你还记得为什么妈妈可以在这种悲伤当中，或者是其实看起来人生相当的辛苦不顺遂，你觉得她为什么可以这样喜乐呢？
她没有信仰，那她甚至我们住在乡下嘛，所以家里附近都是拜拜，所以我们初一十五就都会拜拜。那妈妈甚至是在庙里的诵经团。
是。
对，但我知道她这份喜乐也不是从这样子的信仰来，我觉得他是一种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现实低头。所以他只能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对，来带我们。
那小时候这个样子的背景环境塑造成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呢？
那因为妈妈的工作非常忙嘛，那她也没有高学历，所以她变成就是做一个很基本的，她在那个铁工厂工作。
嗯，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她一个人养四个孩子。
嗯，
那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因为时间非常的忙碌，很匆忙，你就想象他每天好像都在挤牙膏，
嗯，
然后追公车，
嗯
的那种生活，
嗯，
所以我在想象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埋怨，他只能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每一天的生活去把它完成。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们是乖孩子，还是你们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呢？
哦，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蛮乖巧的。那我觉得也塑造成一种我自己个人，好像有点像是妈妈，所以我的妹妹们他们都很尊重我，一直到现在。
哦，所以你是排行老大。哦，你是老大。
对，
哦，
所以他们都会叫我大姐。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姐好像就是有一个风范。那大姐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想象的也比较独立，那我觉得就是从这样子的生长环境也让我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主性也很高，那也养成我就是在做决定上面我很少跟别人讨论。
嗯，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家庭环境塑造成我可能这样子的性格，但是也因为妈妈她很乐天，所以相对的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对于小时候有这么多的埋怨跟抱怨，其实真的蛮少的。
嗯嗯，
那其实小时候也经历过很多组织啊，很多机构的帮忙。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这个社会，
嗯，
就是对于低收入户是很多的接纳跟包容的。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小时候，当你知道爸爸因为意外而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对你而言应当是留下非常大的冲击。那这个冲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子在小时候面对这件事情的呢？
因为那时候我是小一，应该是九岁。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死亡并不了解，就是他，嗯，我觉得是有一点陌生，然后就觉得好像就爸爸就不见了。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大人都在哭，可是我的那个哭好像不是爸爸离开而哭，好像是看到大家都在哭我就跟着哭，所以变成说自己内心有很，嗯，我觉得有某程度的那种不安全感是在我里面的。
嗯，
对，然后加上妈妈又很忙，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有少了一块东西，可是又很不确定，然后又因为你赶着要长大，所以你也没有太多的，嗯，对不起，因为我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
情绪上来。对，所以你在长大的过程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思考。
嗯，
因为你就被逼着长大了。
是，
对。
那在长大的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也遇到了很多其实是难受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在你过去的成长经验中，现在回首来看，你是用怎样的性格去面对这些事情？
小时候以前都有那种家长会啊，
嗯，
然后其实妈妈从来没有出现过。
嗯，因为妈妈有家务要忙。
对，然后妈妈可能也不知道我念哪个高中的地点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这一路上好像是一直去隐藏你的内心。
嗯，是。
对，就是其实你刻意把那些东西都埋起来。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这样长大的，然后跟妹妹之间也不会有太多去谈论这些事情。
这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块，但是摆在心里面，然后你也就这样子长大进入社会。
对，就这样长大，然后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打工，做过麦当劳，然后大学的时候有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对，然后也有去 7-Eleven 打工，然后之后有到系主任那边当他的助理，
嗯，
所以等于一路上都是比较靠自己的方式来长大。对，
嗯，是。那淑玲，我想请问你哦，就是当你带着这一个性格与这个背景走入社会的时候，我想当学生独立跟在社会上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成人还是有一段落差，那你觉得在这个落差当中你是怎么样子慢慢习惯与适应的呢？
我觉得我会去迎合别人。 嗯，然后我变成我比较少讲自己，
嗯，
那我觉得这也成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朋友很多，那变成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也不擅长说我自己，那变成我是一个会去倾听别人的人，
嗯，
那自然可能朋友就很愿意告诉我，
嗯，
他的很多内心，所以我觉得变成好像是这样子的人格塑造成一种让别人有安全感，那自然就很愿意告诉我，然后跟我掏心掏肺，那变成还蛮不错的朋友。
嗯，那你有机会跟别人掏心掏肺吗？
我觉得是我信主之后，在认识神，有更多的安全感之后，才比较可以去说出一些我内心最不想说的事情。
嗯，所以原来其实我们今天听你在这边侃侃而谈，跟这份信仰也是有关系的。
对，是。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作上，你认为在信主以前，你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我在工作上面是比较追求表现，然后我不服输，我会很想赢，就算我不说出来，可是我的内心就是我要赢，然后我要让老板看见我。当然不是说不择手段，但是我就是会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嗯，是相当有企图心的。
对，所以相对可能就不会去管到别人的感觉。
嗯，是。
对，所以就会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过去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诶，我可以我自己来。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交办给别人，我也不是那么的信任。
嗯，
对。那我过去的工作是在一个 GQ 杂志，那它就是比较、
时尚杂志，
对，比较时尚风格的。那我觉得过去所看见的也是很多
光鲜亮丽，
光鲜亮丽。对，然后当然我觉得说我不至于要买名牌，但是我自己到外面我也想要穿得漂亮。
嗯，是，
对，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外表上面的追求。
嗯，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会是比较偏这样子的性格，然后这样子的形象。
嗯，
对。
你听到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是王淑玲姐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就如同刚刚有分享，我在工作上面我就是蛮自我的。那我当初是做企划的角色，
嗯，
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还不错嘛，我应该可以做一个业务，嗯，然后赚更多的钱。
嗯，
对，所以我就开始转做业务的工作。
嗯，
但没想到工作的业务完全跟企划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业务就是要去跑客户，业务就是要陌生拜访，你就是要陌生开发，业务就是领底薪然后领奖金嘛。
嗯，是。
对，所以变成说我企划我觉得做得很好，
嗯，
但我没有想到我在业务的工作我跌了一个大跤。然后其实就跌跌撞撞的，在这中间就是找工作啊做工作都很不顺利，那甚至有一个主管告诉我说你根本不适合做业务，那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挫折，而且我做的业务的产业是我熟悉的产业，就是在杂志媒体，其实是一直是我很熟悉的领域。
嗯，
我觉得怎么可能我会不适合，可是那个当下我真的做得很不好，然后而且我的客户端是非常的完美的，可是我等于我手上有一手好牌，我却把这个牌打烂了。
嗯，
所以当时的老板说你根本就不适合做业务，我听到这句话我没有哭，但我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就大哭。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是个蛮骄傲跟爱面子的人，所以呢我就也因此就好，我真的不适合做业务。对，那我就 回去从事了企划的工作，我就到一个酒商，他是做餐饮相关的，我就做一个公关企划的角色。
嗯，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时间点认识上帝的。那怎么认识上帝？是因为我在那个时间点认识一个男生。
嗯，
对，然后我就跟这个男生约会嘛，然后其实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是基督徒，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又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过去其实有去过教会，那我去教会其实就是朋友说，哦，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我就想说，哦，好啊。那个好啊其实就像说，诶，你要不要去一间餐厅，哦，好啊。所以我也去了两三次教会，但我每次去教会我都觉得那边的人很讨厌。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觉得有什么特质让你觉得很讨厌？
好，我希望不要冒犯到别人。就是我会觉得说，第一个我不认识你，可是你却对我过分热情。
嗯，
那我会觉得你这份热情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目的？
嗯，
然后第二个我还有遇过说，其实我们就见过一次面，可是就每一周都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教会。
是。
等等的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很反感。
嗯，
对，所以变成说我对教会、对基督徒，那从报章、媒体、杂志上面也对基督徒有一些误解，所以变成说我对教会是非常排斥的。
嗯，
对，所以当下那个男生跟我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内心觉得，哈，怎么又是个基督徒？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再跟我们讲一讲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一个 ABC，
嗯，
所以变成说，我们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嘛。那有一天，因为他就很喜欢去海边，那他就是在一个七月的时候，邀了他一群基督徒的朋友，
嗯，
好，一起到海边，
嗯，
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一起来？那我就想说，哦，好啊，我就一起去。
嗯，
可是我要去之前，我其实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
嗯，
那其实全部在海边的人，几乎九成九都是基督徒。
嗯，
那刚好有一个女生，她英文可能也没那么好，所以她就有跟我聊天。那其实，在海边的这一群人都是在教会的人。
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女生聊天，就坐在海边。那其实大家就想象坐在海边，其实有一整天的时间，
嗯，
所以你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嗯，
那我们两个就开始聊。那我就是也喜欢跟人聊天啊，我就开始问她说：“那你怎么会去教会啊？那你是怎么认识神的啊？”她就开始跟我分享。那她就一句话就说：“那你下礼拜要不要跟我去教会？”
嗯，
我就想说，好啊，其实就是又跟上次好像朋友就去餐厅一样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下礼拜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教会。
再隔一周之后，你去到教会，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吗？
好，我觉得那一次去教会让我大开眼界。
嗯，
因为那个教会就是Bread of Life International，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夜店聚会的教会。
哦，是。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象我过去的工作是在哪里？是在 GQ，所以对于这种灯光音响啊，然后音乐啊，很多的刺激的敬拜，我是非常 enjoy 的。然后我非常的惊讶，竟然有这样子的教会。
嗯，是。
所以我等于打开我的眼界，
嗯，
真的，我就打开我的眼界说，天哪，竟然有这样子的敬拜，竟然有这样子的教会形态。然后他又是在一个夜店，
嗯，
我必须说，我其实是不去夜店的人，
嗯，
但是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氛围，
嗯，
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之后我就每个礼拜自己去教会了，
就因为这个当时吸引你的是这个氛围，这样，然后你就每个礼拜去教会。可是吸引你的是这些氛围，除了这个以外，是什么理由构成你愿意去教会，而不是说，诶，你去夜店或者是去 bar， 同样也有这些氛围的地方呢？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教会，在每一次的敬拜，我都是痛哭流涕，没有一次幸免。
这些诗歌敬拜当初有什么歌词，或是有什么哪一首歌是特别触摸你的吗？
我的第一首，我认识的第一首敬拜是 You Came， 就是你来。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感觉，应该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圣灵的感动，我很难解释，因为我好像 回家了。
嗯，我听到淑玲的分享，其实心里面是有点感慨的，因为小时候因为一场意外，所以说他没有了父亲，但是他到了教会里面来，我们常讲天父天父，他今天对他而言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地方，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对他而言，这也刚刚好摸到了他心中很脆弱的一块，他有一个家，他其实这个家并不是努力去弥补而来的，而是上帝为他创造，上帝带领他去的一个地方。
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就会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那其实有些我的朋友误解我，会觉得我是跟这个男生去教会的。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各自去各自的，因为我们最后也没有在一起。对，所以就是我们去一样的教会，但我们不是一起去。对，但是我觉得我都没有关系，因为这表示我是被神安慰造就，不是这一个男生。对，所以但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他我认识了这个教会，然后我也认识了上帝。那刚刚有问到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呢，真的是很难去用文字说明，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去，我就是每一次都会得到安慰。所以变成说我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我要去教会。那有时候有一些生命的问题都会在那一场主日牧师有一些回答，都是很小的，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会有答案。那我觉得我最 enjoy 的还是在于敬拜，在于那个浸泡那个过程里面，所以我每一次都一定要坐第一排或第二排。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真的很喜乐，很渴慕，那个感觉很难，真的你要自己去体会你才有办法去感受。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一个人走，一个人去一个人走，然后就这样经历了四个月。我就想说，你看又回到过往小时候的那种自己成长的经验，诶，我可以找小组了。就是我好像很多事情我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主见，但是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嘛，也不是，但我就是一种感觉说我可以开始找小组了，所以我就也很顺利的找到小组。对，那找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小组长，他叫 Joy。 那他也是有深深的影响我，因为他很关心我，很爱我。那即便我们现在不是在同一个教会，没有在同一个小组了，但我们彼此之间都还是很好的肢体，然后我们彼此都还是常常的互相关心。我很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对，
我蛮想问你的，就是你说那个时候你才刚进教会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的过程中你不断的被吸引，然后也被这个感染，被这个气氛感染，然后也被牧师分享的信息触动，或者说觉得他解答了你一些或多或少的生命问题。但在这个当下，你有认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吗？
我跟你说，我没有认定我是基督徒，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来这边有找到一些快乐的感觉。
是。
所以我没有想象说，哎，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就是我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就照着教会的教导吧，就是说，哎，你要加入小组，你要有肢体，你要有团契的生活。所以我就是这样自己就加入小组。所以我当时对于是不是基督徒，我可能应该算不是，因为我就不敢说我是基督徒。
是。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后来参加的小组有什么样的改变？
在小组里面呢，我觉得就是学习怎么去爱别人。然后怎么去学习你觉得不可爱的人，因为小组有太多人是跟你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工作类别，然后讲话可能你也都听不懂。那所以变成说我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小组长的爱啊，然后弟兄姐妹的爱。那他们看我这么的火热，他们就说，诶，你要赶快受洗啦，你要赶快洗啦。那我就会觉得说，诶，你们不要逼我。 就是我很坚决说你们不要逼我。
嗯，这个是其实从小独立决定的性格，
对
不对？对，
又出来了。然后你看，即便认识神，然后即便去教会感受到上帝的爱，然后即便我这么火热，我都会觉得你们不要逼我。
嗯，
然后但是那个喜乐真的是很明确的，你无法去骗人的，那个喜乐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嗯，
跟大家分享，我那时候做酒商这份工作的公关，我骑车骑在敦化南路那条路上，我看到两边的行道树的那个叶子在飞，我都可以感到喜乐，那个喜乐真的骗不了人。嗯，我还很感谢上帝，很赞叹他，他造的是多么的奇妙可畏。可是我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觉得我要受洗。
嗯，
好，有一天很神奇，我就是骑摩托车上班嘛，那我每一天就都会听敬拜。
嗯，
有一天很清楚很清楚的声音告诉我，你可以受洗了。
嗯，对你而言，这应该是圣灵告诉你，在你心中给你的一个回应。那你听到了这个回应的当下，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吓到。
嗯，
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哈，原来这就是大家在说的上帝跟你说话。
嗯，
然后我就赶快跟我的小组长 Joey 说，欸，我要受洗，教会什么时候受洗？就是他觉得说，嗯，啊，你不是说不要逼你吗？嗯，你怎么现在又说你要赶快受洗？对，嗯，所以那个声音是很明确，非常明确，非常明确的。
嗯，是。但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生命跟你想的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太有趣了，所以我就在2018年的3月18号受洗了。
嗯，
然后也会觉得说，哦，大家就会开始说，你这受洗之后就会开始有很多的甜蜜期啊什么的。结果很不幸的，我的工作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
大家还记得吗？我做那个酒商的公关，然后老板也蛮喜欢我的，做得还不错，但他就是一个小公司。
嗯，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那个酒商其实就在我们现在录音室的附近，然后我的小组呢也在我们现在录音室的隔壁的巷子，
就
我跟小组聚会，所以我刚刚又去看了一下，然后去回味了一下。对，所以应该说老板可能觉得说他想要降我的薪水，然后降级，
哦，
是无预警的，因为其实他有一个朋友好像想要做我这份工作。
嗯，
那我当然就是不能接受嘛。嗯，那我就请老板说，那没关系，那你就支遣我吧。
嗯，所以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之下，这个应该是成为基督徒以后第一个不顺利的事情。
对，
那你怎么回应上帝？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吧，大家听到，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不是你的上帝吗？怎么你就没工作了？但是我就刚好想说，那我就利用这半年可以好好的休息。
嗯，
然后我就去了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一个查经班。
嗯，
所以我就每天也把自己的时间有做一个规划。
嗯，
所以它等于就是一个 Bible Study， 它是从国外来的 BSF。
嗯，你有参加 BSF 吗？
嗯，然后我就开始浸泡在神的话语，然后那个读经其实是读的蛮深的，因为你变成你自己读，读完之后大家又会再分享，然后大堂也会分享，还有解经，所以你可能一个章节就是帮你拆解了四次。那时候是念撒母耳记。
嗯，
对，所以我就是等于这半年有事情做，然后也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这半年我就是去念了查经班嘛，然后我觉得上帝的预备很神奇，因为大家还记得那个 ABC 的男生吗？
嗯，
他其实就要离开台湾了。那他住的房子是非常恩典的，就是他一个人住，可是却有两房两厅大客厅。
嗯，
然后他就说服房东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房子给我住？
嗯，
因为我是北漂嘛。
嗯，
然后好，房东本来不愿意让女生住，然后不愿意养宠物的。
嗯，
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接受了。答应了。
嗯，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大房子，对不对？
嗯，
那我这个大房子要做什么？我的小组长他因为即将进入婚姻，嗯，他希望把小组托付给我。
哦，是。
所以我就开始带了小组。
所以你其实才正式受洗大概 半年一年的过程中你就有了这个新的托付这样。
对。
那你也答应了。
我也答应了。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带小组的过程，我相信才刚信主半年一年一定是个新手，但是你也很巧合的在这前期的过程中你受到了 BSF 在上帝话语的装备。
对。
在这些装备以后你就硬装上阵了。那上阵以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子其他上帝的带领呢？
硬装上阵真的是会压力很大，但是你就想着没关系，因为小组长他信任我，然后我觉得也是上帝愿意使用我，那我就也愿意。那刚好有这个家，为什么我不开放呢？所以我觉得我就把这个家当作是上帝的家，我就是要来接待愿意来的人。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的心来带我的小组员。那我觉得因为我以前的家根本不可能让朋友同事们来，因为我的家其实就是很小很乱，我从小就是四个姐妹睡一张床铺。所以变成说有这个家，我也在调整我自己，说我要怎么去接待大家。对，那我觉得因为那个环境很舒服，那小组员都很愿意来，那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就来。然后我也开始渐渐的去改变我自己的心。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小组员，在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讨厌。但是没有想到因着我带着小组，大家每一周见面，每一周分享自己内心最难的或是跟父母亲的关系，你真的会因为神先爱了你，你愿意去爱他们。因为我以前看这句经文，我看不懂什么叫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看不懂这句经文，但有一天突然就懂了，因为这句经文好像就浮出来，哦，上帝，我懂了，原来是这样子，是因为我领受到你的爱，我愿意去关心真的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真的任何文化生活背景不相同的人。因为就是借着每一周的见面，每一周的带导，甚至我们见面次数比我自己的妹妹们还要多，比我自己的好朋友们还要多，所以就渐渐的养成自己愿意真心的去关心别人，爱别人，然后有负担为他们祷告。我觉得上帝就是在调整我，别人是跟我不一样的，那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们要怎么去接纳别人也接纳自己。我觉得这是在带领小组上面神调整我蛮多的地方。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提到了淑玲姐妹，她其实是在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之下，然后展开了查经班或者是带小组。但是你总要回到职场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你回到职场以后，上帝又是怎么样带领你的生命呢？
因为我就是休息了半年嘛，那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是被资遣，所以其实我领失业补助金。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已经三十几岁还在领失业补助金，但是我就有给自己一个时间轴，那我觉得半年了也差不多了。那其实你领失业补助，你是要去有面试的这种机会的，因为表示你有在努力找工作。那其实我确实也有这样做。那有一天呢，我就是在商业周刊的一楼，那个大楼一楼，我去接了一个案子，就在一楼遇到我一个国小同学。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惊讶，就想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们两个就相见欢了嘛。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在这边？他就说他在商业周刊做业务。那我就说，哦，是哦。那他就说，我们现在有缺人，你要不要来？我想说，先不要好了。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的创伤吗？
就是不适合做业务，
不适合做一个业务。对。 那我就想说好，面试看看也无妨，因为反正我领失业补助，我就是要有面试的记录、
啊、
对吧。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面试好了。那信主之后呢，我找工作我只给自己一个目标，
嗯，
我希望我以后的老板他就是基督徒，
嗯，
我希望这个人他是跟着上帝的心意走的，
嗯，
我就只有这个目标跟这个要求、嗯、好，那我就到上周面试了。面试的过程还蛮顺利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想要拿到这份工作，因为我只是为了有一个面试的记录，
嗯，
结果我朋友跟我说诶、欸、你有第二次面试诶、欸、但是以前从来没有第二次面试哦，因为以前过往都是我们这个广告部的总监他面试完就 OK、
嗯、
但是他自己说他常常识人不熟，有时候面试完就会走了或是不合适，所以这次比较特别，就由商业周刊的副总，
嗯，
当时的副总是李少林，我们都称他为卡姐，
嗯，
卡姐要来跟你面试，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卡姐的全名？他就给我李少林，那我就去 Google， 结果没有想到卡姐她有上过 Good TV 讲她生命的见证，
嗯，
我就。从一个我不想拿到这个 offer 到我一定要拿到，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就是一个转念然后转得非常的快，
嗯，
这好像是我的缺点也好像是我的优点。那我就有第二次面试了，然后也很开心就拿到这份工作了。
嗯，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一份财经杂志里面工作对你而言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说你在这一段期间有什么样生命的经历吗？
好，这份工作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商业周刊完全跟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是完全那个语言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过去是在 GQ 比较流行的杂志、
嗯、
他可能只要讲哦，今年的流行颜色啊，今年的穿搭是什么，是 on trend 的，
嗯，
哦，可能比较主观意识的，
嗯，
但是商业周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是中美贸易战，
嗯，
那变成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你总要说些什么吧，
嗯，
那变成说大家其实公司的氛围也是比较偏那种读书人啊，然后企划也都是很会下标的，很厉害的企划，那变成说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吃力，
嗯，
然后我自己有点追不上大家的脚步，
嗯。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算蛮认真的性格，所以老板可能有看出来，但是我当时一样又来了，我每一周，因为上周每一周我们都要过数字，我们都要过业绩，
嗯，
我每一周我都是第一个报业绩的，
嗯，
因为我都是最后一名，
嗯。那在这种工作环境之下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我真的很痛苦，比之前还要痛苦，因为我们的广告部大概有40个人、
嗯、
然后业务有15个人、
嗯、
你就可以想象你每一周你都是最后一名，
是，
然后你好像怎么做你都没办法好到第二名，到倒数第二名好了，就是真的很难，因为那个时候坦白说客户端的组成没有那么好，
嗯，
所以变成说很辛苦。但是呢，我每一次我只要想放弃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一个恩典。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自己打电话来商周，她说她要下广告、
哦、
然后她想要募款，然后她那一次她就给了商业周刊60万的广告费，
嗯，
那个时候主管就 pass 给我，因为她想说她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那跟 我也是基督徒，所以变成说可能有一些语言上面的连接，
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对于一个新人来说一次就签了一个60万的业绩，
嗯，
是很不容易的，
是，
对。然后这中间其实我好几次都想要放弃，
嗯，那你觉得是身边的人还是上帝在其中怎样的带领你呢？
我必须说身边的人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其实上周的薪水 大概不到4万、嗯、然后我的房租就去掉一半了，所以我当时的生活其实还蛮拮据的。比方说以前狗狗都会送洗啊，那之后就自己洗自己剪毛，然后其实也减少跟朋友出去的机会，
嗯，
那我可能就会装忙，就会跟朋友说哦我最近比较忙，那其实都在家，因为你要减少你自己的开销。那困难点的话，我可能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痛了，
哦，
因为礼拜一就要过数字，而且礼拜一是一早10点你绝对不能迟到，然后老板就会坐着说来我们开始报今天的绩效，
嗯，
那我就先报，对，所以非常的痛苦。然后刚好提到嘛，上帝给我很多恩典，然后还有就是说同事他不断的鼓励我，他说你一定要撑过这一年，他说你做业务你不论如何这一年再怎么痛苦你一定要撑过去，
嗯，
然后还有卡姐其实很常鼓励我，
嗯，
对，
他怎么鼓励你呢？
他有时候会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然后那个时候 7-11 还有咖啡兑换券，
嗯，
然后他就拿了一张大概有9个酒杯，
嗯，
他就说舒玲你拿去你每天换一杯给自己，每天一个加油，
嗯，
鼓励你自己，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温暖，
嗯
嗯，然后卡姐也会，有时候约我中午吃饭，然后跟我聊，她的信仰，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中间，有得到同事啊、老板无形中的鼓励，
嗯，
然后其实上帝有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是我紧抓着在商桌不放的，
嗯。
就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嗯，
所以我就是紧抓着这个应许，然后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我再痛苦再怎么不容易我都会坚持下去，
嗯，是
然后呢其实还有其实就是恩典真的不断大大小小，然后有一个客户，我们过去上周5年内我们都要跟商周、荆州、天下比稿，商周从来没有拿到，
嗯，
我的主管还甚至写信去骂过这个客户，
嗯，
就觉得说我们到底是哪里没有写好，为什么我们别的5年都没有拿到。然后呢在我在的那一年，客户就突然写信给我们说这一年只给商周，
嗯，
那我的当时的主管跟企划部的主管他们都觉得怎么可能，他们觉得你这个新人应该是你看错吧，结果没想到那个客户当年只有给上周，
嗯，
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说就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恩典其实是很难去解释的，
嗯，
那其实我在每一次我好像想要下坠的时候上帝就会接住我，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
嗯，
那那个客户呢就是香港经贸局，然后我们也因此我出差去了一趟香港，
嗯，
然后其实业务呢就是要有案子去做，要案子去接，你透过你每一次的执行，你每一次怎么完成这个案子，
滚来更多的业务，
对，然后让客户满意，你其实就会从里面去长出你的信心来了，
嗯，
你才有办法从一个好小业务好像我没办法去说话的业务到一个你可以跟大家在大家面前好好的简报的一个业务，因为就是本来就是要从很多不容易很多困难甚至没有业绩没有钱这中间去培养起去锻炼起，所以就这样我就这么的困难之中度过了1年，
嗯，这中间都有上帝的奇妙带领，对不对？你也看到这间公司许多的不可能，但是上帝都让它一一的发生，而且你可能也知道这一切其实并不是从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个人的天分而来，而是真的是上帝赐给你你就白白领受的。
对，
那你们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很特别，是在一间国际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展望会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是怎么样子辗转从一间就是竞争然后分秒必争数字必争的商业周刊转移到这个非营利组织呢？
在商周经历1年的不容易嘛，然后其实就到了2019年的12月， 那已经在上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那我想说我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离开了，因为我也做了一年，然后也没有果效。嗯、那时候刚好经历了 COVID， 那我当时很特别，是我有出国去玩，然后当时有接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卡姐去了台湾世界展望会。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要不我就跟着卡姐去吧。
嗯，
反正我也没有差别，因为我在上周也没有做得很好。那又好像又 COVID 又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不稳定。
嗯，
但我就看了104展望会的工作，我就想说啊，不可能，我就赶快把它关掉了。然后之后呢，就回到台湾啦，就开始正常的工作了。那当时经历到疫情这一年，我真正的经历到上帝怎么带领我成为一个业务。
嗯，
所以从那 COVID 的开始到2020年这一整年，我的业绩就是像飞机一样起飞，一直往上。当时都还在商业周刊。
嗯。
然后我就在2020年的11月的整个的绩效做了当时业务最高的第一名、嗯、大概是有700万。一般最高业务大概做到400-500万，但是那一个月竟然冲到了700多万。
哇。
所以我在回首的时候，那句经文就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但是我觉得不是我凡事都能做，而是我学会怎么储备件。
嗯，
对，怎么储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嗯，
就是哦，我看懂这句经文了。这句经文不是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而是我处在什么样子的环境，我都可以因着它我有力量。
嗯，
我可以活下去，
感谢上帝。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子辗转进入到世界展望会的呢、嗯、在这么好的业绩之下，是什么让你可以进到一个非盈利组织？
对，那其实就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也没有想过说我要离开商周，因为商周在媒体里面的福利啊，然后机制啊，其实都非常的完整。那当时的主管呢，也因为觉得我够认真，他其实也想要把一些房产的客户都给我。
嗯，
但没想到我当时已经答应了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了。嗯，那这个工作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应着卡姐，她来到世界展望会，她当时是做一个事工的副会长，她当时还不是会长。那刚好有一个职缺，那我当时上周的同事有一位，他就是我现在的主管，他叫思云，他已经先到台湾世界展望会去工作了。
嗯，
那他的这个举动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想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怎么会愿意？
嗯，
而且他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嗯，
那我觉得上帝也很特别哦，就是在这前面这一年呢、啊。2020年这一年，我一整年几乎都是跟这位企划配搭。
嗯，
所以相对的我们就算蛮了解彼此的。那他也有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来，那其实我很多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要变动啊。但是有一天醒来，上帝就给我一句经文，就是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然后我就觉得诶，为什么我没有要祷告啊，我也没有要寻求啊、嗯、但是因为这句经文，我就开始去打开我的注意力，因为我就去想说上帝你要跟我说什么。那因为展望会每个礼拜二都有晨更，那一天呢，我的主管思云就跟我分享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我没有注意里面的人，但我只看到墙壁后面的字，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我就想说上帝你又在跟我讲话了吗？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你要我去世界展望会的，你要我去吗？
嗯，
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了。对，然后有一天的主日，我也跟上帝挑战，我就说如果今天牧师他在这个主日他要讲到这句经文，那我就回应你。
嗯，
但我心里面我还没有讲完。
嗯，
这句经文就出来了。
嗯，
好，我愿意，所以我就在2021年的7月，我来到了台湾世界展望会。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展望会里面的工作，跟你以前想象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嗯、从一位业务转战到这个慈善机构。
好，那有多 powerful 呢？就是这句经文也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当年领受的经文。
嗯，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是，
所以我就在这里服侍了。那所以我来到展望会是2021年的7月嘛，那我负责的是教会跟学校关系的发展。那我其实是当一个小的 leader， 我带领三个同工，我们一起就是要负责大台北地区的教会跟学校的关系的建立。
嗯，
建立就包含可能生命教育的倡议啊、募款等等的。那我其实每一个月我都很痛苦，那个痛苦不亚于就是之前做业务做不好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说，上帝你要我来，但怎么这么困难啊？因为文化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语言完全不同，那同工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那我身为一个team leader， 我还要再去问别人，然后其实会议也蛮多的，
嗯，
所以我其实有各种各种的后悔，
嗯，
我觉得我怎么会在这里，然后我放下了我可以即将有更多的百万年薪，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
我好不容易撑过那一年，然后老板也信任我，愿意给我更好的客户，然后也听到说他们现在领的奖金又更好了，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内心超级冲击，然后我真的蛮后悔的，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来。那就在那一年的十月，我们去做了一些女孩的倡议，然后在教会。
嗯，
我还记得那个十月呢是国庆假日，
嗯，
连假，
嗯，
好，我一样，我内心又来了，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是一个连假，我应该要放假啊，
嗯，
而且我怎么在教会？
嗯，
然后我在教会又不能穿得太暴露，
嗯，
没有，就是我在教会又要穿得很正经，
嗯，
对，所以我就很多的不是很开心。结果那一天，教会的弟兄姐妹很踊跃，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愿意资助，然后那一天的绩效很好。我先说明，我们没有任何奖金，展望会没有任何奖金，但是我们做的都是坐在最脆弱儿童上面的需要。
嗯，
那一天有33个女孩，
嗯，
被资助，
嗯，
我在那一天深深的被教会感动，
嗯，
我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
嗯，
就是我不要任何抱怨了。
嗯，
我愿意顺服你，就是我就在这里。嗯，我就在这里。然后我也不再去想过去的美好，还有口袋有多深，我不再去想了。结果呢，因为我这个顺服，我们部门的绩效，
嗯，
节节高升，
是
我们每一年都是破百的进步跟成长。
嗯，
那这个部门也是从比较不被看好，变成大家现在觉得，欸，我们的部门很棒。
嗯，
对，所以我只是想要说，大家喜欢讲顺服就是蒙福，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上帝要请了我们，但是我觉得是一种，你真的你愿意了，上帝会跟着你一起。对，那首先是你要愿意，所以我就因着这一份愿意就开始带领团队。那我觉得同工也非常的支持我，因为毕竟我不是 NGO 的专业，我都会说我自己是 NGO 小白。
嗯，
对，所以我也看着同工们，他们每个礼拜日都这么的愿意放下自己，然后也没有去主日聚会，但他们愿意为着脆弱儿童的需要，然后我们去做各个活动啊、募款啊，然后去讲我们的儿童资助计划。我觉得我也是有被同工们鼓励到。那在展望会的日子其实也是很忙碌，在有一天我想象，诶，我小时候应该有被展望会资助，结果我就找到了，原来我是被展望会资助的孩子。
嗯，是，感谢主，真的让你现在做工其实是有更有动力。
对， 真的没有想过说我过去是被早安会资助的，因为不是说我忘记感恩，而是因为在那么小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陪伴我的黄姐姐，所以在展望会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两次的相见欢了，
是，
对，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带领我，就是一步一步走过高山低谷，然后看见他的爱跟信实，我不完美，但他却这么的爱我，对，所以这一路走来，回想。都是神的计划跟恩典，所以我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面对很多的未来，不要害怕，然后可以勇敢的跟神一起冒险。
很高兴今天王淑玲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故事让我非常的感动，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淑玲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同样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希望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今在哪里？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